根性根尘无坏故，如是乃至陀罗尼门无坏无杂。好，这个就不用讲。如百千灯光照一世，其光遍满，无坏无杂。那个这个百千灯，当然很明显的是指众生的心，对不对？那我问你，百千灯是指真心还是指妄心？我很简单的讲，如果是心性的话，没有百千灯。有百千灯的话，是代表是有差别的。差别的话就是四心。好，我再讲一次，如果是性的话，没有百千的差别嘛。好，性的话就是普遍性嘛，没有百千的差别。有讲到百千的话，就表示那是差别相。差别相是指四心，不是指缘觉性。那么众生的四心光照一世，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的四心都能够显现出来的都是不同的法界。那你光照一世，我也光照一世，你的一世跟我的一世一样吗？不一样。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光照一世大家显现的都是同一个空间事实上我们不要说就说光照一世，就像我们这么多人，每个人的位置看所看到的其实还是不一样，虽然同样都是这个房子里面嘛，其实因为每个人的位置不一样，所看到的世界其实还是不能够说差别的，只能够说什么，还是相色相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是我们还是有会有差别相的。那么这样的话，其光遍满，无坏无杂，也是一样，在所有看到的法界里面，根性跟尘性还是一样相色相入，好，不断的随着因缘不断的视线变化。善男子，觉成就故，当知菩萨不以法护，不求法脱，不愿生死，不爱涅槃，不净持戒，不正慧尽，不正慧尽，不重酒席，不轻出邪。啊，这个如果各位一看就知道，这都是相对的两法，一个是被法所束缚，一个是在法求解脱，一个是厌生死，一个是爱涅槃，一个是净持戒，一个是正慧戒，一个是重酒席，一个是轻出邪。详细的我不解释，就是主要的都是指两边那么从中观的角度来看的话，当然很简单，不落两边所以说对于刚开始学的人，那我们不会轻忽他对于学了很久的人，你也不会说太重视他。为什么不落两边有些人持戒持得很严谨，有些人持戒很松垮垮的，常常犯戒，那我们就会对某些人敬畏敬重，对某些人觉得这个人不好。那真正的菩萨心不偏两边这个都是比较好讲的，不愿生死，不爱涅槃。但事实上如果讲到缘觉心性的话，我们像讲义上面所讲的，事实上你要落两边是不可能的，要落任何一边都不可能。为什么呢？因为镜只能够显像，不能够取像。我们心能够显一切像，但是没有办法去取任何的像。比如说我们还是用镜子做比喻的，镜子有什么像它就要显什么像嘛。他没有办法说花可爱，我要留久一点，花谢了他就消失了。他也不能说这个人我讨厌，不要让他显现，有了就是现了嘛。他只能够随着缘显现的任何相，他没办法取舍说我要什么不要什么，因为镜子的功能就是显相，不是取相。那心性也是像镜子一样，它只能够显像，不能够取像。所以显像的是什么？显像的是真心，取像的是什么？ 取向的就是妄事，凡夫不可能不取向的，凡夫一定会取向，取向的就是妄事。所以我以前就说过，很多人问正心跟妄事有什么差别，你都对那些经世论事讲一大堆，对我们来讲只是一句话，知道痛的，知道痛的是真心。那什么是妄事呢？怕痛讨厌痛的就是妄事，因为怕痛讨厌痛，那个已经有情感的成分了，有情感成分的话就是变成妄，因为那是有取舍。好，比如说我也常常讲说，我们在临命终时怎么办？知道生死的是真心，怕死的是妄事。这个就很清楚了嘛。所以我们要往真心看，不要往跟着妄事流转嘛。那在什么，在任何的境界，我们都常常去检点，你现在起的是真心还是妄事？有取舍的就是妄事。不管爱不爱，那个都是妄事。所以你看这个经典上面这些文字，不依法护，不求法脱，你只要落入任何一边的话，那个都是妄事。变身时爱涅槃，那个都是妄事，因为那个都是有取舍的。记得有个人问我说，我叫一方面讲是说要出离心，二方面要说要安离当下，这个有没有矛盾？我说你认为什么是出离心啊？验说婆啊，验说婆啊，要往生极乐世界，这样算不算出离心呢？不算了，因为这是取舍心。你对对不对？你讨厌这个，喜欢那个，这个就是取舍心了。取舍心不是出离心啊，出离心是出离取舍的心才叫做出离心啊。所以出离取舍的心，反而才能够安离当下。很多人都把计较当作出离心啊，那计较当作出离心的，那个还是在凡夫众生里面世界打转的啦。所以如果你是用验说佛而求极乐这样的出离心的话，只能够说是人天圣，不会是菩萨圣的，解脱圣都不是啊。那其实从信心来讲的话，最简单的讲法是说，性只能够显相，不能够取相，所以它绝对不会落两边的，那落两边的就变成妄事了。所以下面为了解释不落两边，就再用比喻，何以故？一切绝故。譬如眼光小了前进，其光圆满得无障碍。我们眼睛所看到的这个是什么？就是显相。当然凡夫众生眼睛看到还是会有取舍的，看到喜欢的人就多看久一点，不喜欢的人眼睛把它闪掉，不要去看到。但是如果是太阳的话，太阳光一照，它就什么都照，深山幽谷它一粒都照，它没有选择。那为没有选择是什么？没有选择就是性，有选择的就是相。譬如眼光小了前进，我们就说就像太阳一样普照大地，其光圆满得无障碍。普照大地的时候，他没有分别说什么爱跟不爱。何以故？光体无二，得无障碍故。不是，其实我们不要讲光体，因为体是什么很难解释。光性，性的话是包容的，性的话是普遍的。那既然是普遍包容的话，那当然就不会再去分别说爱跟不爱之间的差别。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要怎么样证得解脱呢？不是取舍，不是造作，而是接受包容。你能够接受的面越大的话， 基本上面烦恼就越少。好，所以为什么要从见性呢？因为性是普遍圆满的，从见性的角度去看，才能够不着相，相来相去，心能够安住不动。所以我们要讲的是啊、哦，光性平等啊、哦，不要写光体，因为光体什么是光体？以目前的科技，物理学都没办法解释什么叫做光体呀、啊。但是光性就是非常清楚的，光性是什么？就是能够显像嘛。善男子，此菩萨及末世众生修习此心得成就者，以此无修亦无成就。那么各位看到这样的字，当然就很清楚，以此无修亦无成就是指什么？性不动的，因为性本来不动，再凡不减，成佛不增，所以是说在此无修。但是就相来讲的吗？相还是有修的嘛，还是有人证出果，证阿罗汉果。你不能够说连这个都没有啊，如果连这个都没有，那你今天来学佛是学什么的？所以不能够讲相，讲性就离开相了。哦，缘觉普照，即灭无二，这个部分的话也是讲什么？也是讲性，因为性是不动的。一中百千万亿阿僧子，不可说恒河沙诸佛世界，犹如空花，乱起乱灭。那各位就可以看到，这是指什么？这是指相。因为相就像空花一样，乱起乱灭，乱起乱灭的一定是相，不会是性，对不对？所以前面说的是性，性不动，后面说的是相，相是乱起乱灭。其实也不能够说乱起乱灭啊，它是随着缘而起，随着缘而散，啊，随缘示现的。下面不即不离，无复无脱，到最后总结，性跟相是不即也不离，啊，性不是相，说是不即，性不离相，说是不离。那么性跟相之间，既没有束缚，也没有所谓解脱。镜中本来就有相嘛，那是谁束缚谁呢？没有谁束缚谁啊。所以从性相的观点去看，心量反而才能够更广大，哦，更广大，才能够成就圆觉的心性。此智众生本来成佛，生死涅槃犹如昨梦。只是众生本来成佛，这一句话是没道理的。因为众生如果从相上面来讲呢，众生还是本来是无明的，那本来成佛的话只能够讲说佛性是无始以来就是华尔如是。所以我们讲心佛众生等无差别是指什么？性是没有差别的。所以本来成佛是成的是佛性，不是佛道。生死涅槃犹如昨梦，这句话有很大的问题。为什么呢？生死犹如昨梦，这是比较可以说的。哦，像正道歌上面讲的说，啊、哦，梦里明明有六趣，醒后空空无大千，啊、表示生死，你真的醒过来的话，那个生死就不在了。那么，如果证得涅槃之后，醒过来之后，涅槃还在不在？醒过来才叫做涅槃，不能够说还在睡梦之中就证得涅槃，那不可能的事情嘛。所以你把生死是在梦中有生死，这是可以说的。你不能够说梦中有涅槃，一定梦醒才叫做涅槃嘛，梦中不可能有涅槃的了。但是梦中的人会厌生死求涅槃，一般人厌生死求涅槃都是从相法上面去求的，那当然就是变成做梦了。因为如果你把涅槃当作像梦一样的话，这表示说真的涅槃还会退转，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对不对？醒过来的话就没有的话， 那表示那个涅槃是不可靠的。我们下面再讲到一个比较深一点的问题，生死涅槃犹如昨梦，生死涅槃，涅槃是相法吗？涅槃是不是相法？你说它不是相法，如果它不是相法就不用修啊，因为从凡夫慢慢修，慢慢离染得净而证得的涅槃，那既然是因缘所生的话，一定是跟相法有关的。那是相法的话就会退转了，对不对？那你怎么样证，怎么样有办法证得涅槃是不会退转的？我们再讲一次哦，从修慢慢修修来的证得的，那一定不离开相法嘛，因为性是不动的。既然是修来的，初果、二果、三果这样慢慢修来的，一定是跟相法有关的。那如果是相法，它一定是无常变化的。啊，哪一天，哪一天，它就不见了，它就退转了，那怎么办？其实很简单，以不受，以不着相，称为涅槃。不去找一个相叫做涅槃，如果你找一个相叫做涅槃，那个相一定会流转的嘛。我是不着相才证的涅槃，那不着相而证的涅槃，那你怎么变我都还是不着相嘛。所以不着相是不会退转的。那不着相要不着相要不要，要不要修呢？要修，因为众生的着相的习气太重了，所以要慢慢把它，慢慢把它减，减到最后才能够跟不着相相应。所以涅槃很既不可以说是相法，也不可以说不是相法，因为它是以不着相而证的涅槃的。哦，在阿含经里面讲非常明确讲说，以一切法不受而证的涅槃，不受称为涅槃，所以它说它是镜中相，或者说它是非镜中相，都不可以。为什么？是相法，一定是镜中相，但是你不受嘛，不受就表示说啊，你也没有受的话，既然没有受的话，也很难说是相不是相。那既然不受的话，就不会退转；受的话就会退转。所以你生死涅槃犹如昨梦，这句话其实你很难。要非常清楚的去辨明，不然的话会变成生死涅槃都会退转。因为这个问题的话会跟下面金刚藏菩萨所问的问题有直接相关的。所以我以前讲的话是说，再回头看一般众生的厌生死求涅槃就如着梦一样，这是很确定的。因为有所求的话，那个都是像着梦一样。真正的修行不是照做，是接受包容，是不作意分别，这样的话心才能够广大啊，才能够安住。善男子，如着梦故，当知生死即以涅槃，无起无灭，无来无去，其所证者无得无失，无取无舍。因为世上生死的部分我们不讲，涅槃的部分的话，它是以一切法不受而证的涅槃。那既然以一切法不受而证的涅槃的话，这里面当然就不用再讲说起啊、灭啊、来啊、去啊、啊得啊、失啊、起啊、舍，这些都表示你还是在分别计较的心所里面打转了。尤其到最后，真正证的涅槃的话，是无能无所。无能无所的话，这些分别计较其实都不存在的。哦，像我们常常讲的八地菩萨，他是证得无功用心的，无功用心根本没有这些问题呀。我们都以为八地菩萨还要认真修行才能够成佛啊，八地菩萨不会有这种问题的话，他就不是八地菩萨了。有没有以就像刚才所讲的出离心，他已经完全没有这种分别取舍的心了，所以称为八地菩萨。那这些分别当然就都不存在了。可是对众生来讲， 对我们这些房屋众生来讲的话，他们还是觉得他们还是不断的在往上啊提升进化的。善男子比诸菩萨如是修行，如是见识，如是思维，如是住持，如是方便，如是开悟，求如是法，亦不迷闷。我们再回头说，其实这个问题的话，主要这一章普愿菩萨章主要是讲是说，对一个初修学的人来讲，要怎么样思维，怎么样住持。我已经说过，思维是用思考的方式确定这个道理，确定这个道理。那住持呢？住持是修观，把心安住在这个理上面。那主要是要把不相应的部分慢慢去除，所以住持是简化，简化是把不相应的妄念扫除之后，心就能够安住在这个你所修的观法，比如说无我观还是圆觉观，那观到最后成就的话，就变成正定，正定就真的解脱。那么修行主要是讲，其实这一章重点其实还是在上第一堂课所讲的部分啊，怎么样思维，怎么样住持啊，后面讲的这些都是果位的部位、啊、所以果位的部分我没有花很多的时间去解释啊。好，最后尔时世尊亦重宣此意而说偈言：普愿汝当知，一切诸众生身心皆如幻，身相属四大，心性归六尘。前面这句话大家很容易了解啊，所谓的众生身心皆是像幻一样，那身的话是由四大所合成的，心性归六尘这句话是错的。为什么呢？心性会因缘生，如果归六尘的话，六尘不断在变动，那心性也跟着变动了吗？心性不是相，归六尘的话就变成相法了嘛。所以这圆觉经在很多地方，其实很多地方还是有一些疏忽，心性不能够归六尘的。如果我们从前面来看的话，它这个心性的话，其实是指根性，而且是指浮尘根，是归六尘。好，因为什么呢？因为根对尘嘛，然后才产生事嘛。所以事实上，他讲的不是我们说的心性，而是指浮尘根，身相，然后有他所寄托的六根是浮尘根，浮尘根。也是在四大跟六尘之间，四大体各离随为合合者。那么在四大分解的时候，那么这时候你所谓的我在什么地方呢？这个上次我已经说过了，真正高明的人不是等到四大分解的时候再确认是无我，在四大合当下就要确认诸法是无我的。为什么呢？合就是和就是无自性啊，和就不是真那么真实的，因为和的元素啊会不断的在变化，所以你的身心的相用也都是不断的在变化的，那就不是有一个真实的我。那么从了解到身心都是幻象，然后慢慢离开对实有的执着，离开实有的执着，然后慢慢消除贪嗔慢心，这样的话如是渐修行，慢慢转清净啊，到最后能够心不动而遍法界，无作子任灭，亦无人证者。这个作子任灭的话，在后面的会比较详细解释，修行不是照做。很多人都认为我们修行就是要做功课啊，修行就好像盖大楼一样，就要把大楼盖起来了。如果盖大楼，盖起来50年之后它又坏掉了，你用有为法去看看修行，那是会退转的。好，所以它不是做，那不是止。你把妄念止了，就正了吗？ 妄念止的话只是地外道定而已，不是真正的证了。那有人说任应自在呀，可以认吗？你没有开悟的人不能认啊，你那没有开悟的人满头子都妄想杂念了，跟他跑的话，那只有增加生死的，那不能不是认，那也不是灭，当然不会灭啊，因为诸法本来就不可能灭的。所以作者的灭以后，在圆觉经有一章会讲说，修行要离开四种病，就是作者的灭。那么也没有能够证的人，因为世上如果就性来讲的话是没有证的，那么如果就相的话，相本来就是在流转变化的，也没有说一个的有一个能够证的人。一切佛世界犹如空虚空花，三世虚平等，毕竟无去来。那么从广大圆满来看的话，这个世界上不管是众生起起落落啊，在圆觉经方面讲说像下雨一样啊，噼里啪啦多少的雨滴同时起同时落，然后你看到最后会怎么样？随便你去了。所以看到最后就是这些都跟我没什么，我心里都不受影响，三世虚平等，毕竟无去来。所以初发性菩萨及末世众生欲求入佛道，应如是修习，主要的还是要确认正知见，然后从正知见里面去调我们的心，那到最后能够把心安住在这个观法上面。在圆觉经讲的观法主要是圆觉三昧，或者说如幻三昧、心像广大无边的镜子一样，然后能够包容万象而不受影响啊，这个就是如幻三昧，也是圆觉三昧。好，我们这个普愿菩萨章就先讲到这地方，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讲。好，金刚藏菩萨章，阿弥陀佛。